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因为这个缘故，站稳非常重要。真正平安喜乐是站稳在主里面，站稳。很多的都是这样子的，如果我们的观念不够稳定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是会不安的。有一年2010年，那一年世界足球比赛啊，最后一场了，是西班牙对德国还是荷兰，我忘了。第二名是啊，那一年当天晚上要再打球，我秋华、李真、李杰，我们要从罗马飞到这个西班牙去。那我后来上了飞机哈，就在飞机就停在那个地方，就不启动，就不走，一直等到后来，后来那个机长广播说，各位乘客，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因为巴塞罗那的那个机场呢不接受起降了。你从来没想过这种事，对不对？他们封足球封到一个地步，是今天是世界杯，如果我们打赢了，我们就世界冠军啊，所以他们就罢工，整个机场罢工，他不让你起降嘛，他们就去，哇，我们气得半死，因为我们就是想飞到西班牙，到那里看足球，因为我们也想到，就是想去现场看足球，他们都约好了说，李健，你只要过来，我们就一起去看足球，当然不是去看现场了，就是看电视啦，可是那种多嗨啊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呢，就搞到12点1点，结果我们就到罗马，他就说，好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到旅馆去，气得要命，秋华就很生气说，很不稳定啊，这样我们不知道明天要几点走。可是我跟秋华讲一件事情，我说哈，这里是最稳定的地方，因为我们一家四口都在这里，对吗？我在这里，你在这里，两个孩子，那个时候他们两个都没有结婚嘛，我们在这里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家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的观念改变的时候，你突然就稳定了。四个人都在就稳定啦，两夫妻都在就稳定啦，那你还要怎么样呢？可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的时候，你就一直有不安的感觉。所以站稳在主里面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一直要带我们往下沉沦，我们只有靠主才能够向上提升。现在的世界真的像让我们向下沉沦，手机不断的进步，越来越有智慧，其实带给我们是人和人之间的疏远。整个的电脑威力越来越强大，知识可以无限的传递，但只让我们心胸越来越狭窄。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，影音的进步有目共睹，但这些电影电视所带给人的是什么价值观？因此如果我们不小心在这些事情上面，其实这个世界是带我们往下沉沦的。所以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要得到真正平安的喜乐，我们要心里笃定在神的面前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这个教会呢，一年都推动一个新的活动帮助大家。我们今年推出来的新的活动就是一年读完圣经一遍，对吗？我都会带你们读，我会导读你们，这样你们就容易读，不然我不容易读，因为速读哈，常常读完了不知道在读什么。那我就先把大纲告诉你，然后你读过去的时候呢，你就哦，这里是一段，这里是一段，这里是一段。比如民数记，它是1章1节到10章10节是一段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，因为十章不是只有十节嘛，还有11节，你听得懂吗？你不会在这边断开来的，你不会在这边断开来的时候，你就搞不清楚那个状况，还有到底它整个的背景是什么。所以我鼓励你这个等一下聚完会之后呢，留下来立位记，我们刚读完嘛，刚才说过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今天范娇姐妹要来跟我们解释，或者带我们简单的看一遍立位记是什么，我相信对我们会有帮助的啊。还有民数记也是下个礼拜会有的哈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站稳在主里面是很重要的。那第二，如何享受平安的喜乐？第二就是彼此谦让。我们念一下彼此谦让，2节到5节，我们起来读一杯，请。 我劝有阿爹和巡都基要在主里同心，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二的帮助这两个女人，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，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，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在说你们要喜乐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。这里提到的平安是人与人之间的平安，人与人之间的平安，人与人之间需要有平安，因为平安不是只有个人的平安，平安还有团体的平安。喜平安的喜乐不是只有个人中才有的，第一个就是个人要有平安。可是当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的时候，你个人很平安并不代表你所处的团体会很平安。那你所处的团体怎么样才能有平安呢？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，就是我们必须要同心，我们在主里一起的要有同心，而且互相的谦让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不太懂谦让，不太懂谦让，我就想赢你啊，国际上那个不管我们的事，即使是私人人跟人之间，我们就觉得说我对你错，或者我赢你输，我们总要这个东西。可是你有这种增进的心，就不容易有平安，不容易啊。那我们现在回到教会里面或者弟兄姐妹当中呢，平安不只是我们个人要，我们个人得救需要有这个平安，在团体当中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也要有彼此的平安。但腓立比教会显然不是这样，所以保罗就劝他们说，有阿爹巡都基，其实这两个人在教会都是忠心的人，都是忠心的人。你知道在教会里面能，如果你自认为你灵命比不过别人啊，或者说你觉得你的能力不够大，反而容易跟别人平安相处，反而是两个能力很强的人很难平安相处。其实有阿爹巡都基，他们在教会里面都忠心，可是他们不见得合得来，他们也不见得相处得好。弟兄姐妹，这么多年我到这个月上个月了一月，我已经在林森南路做长老做30年了，所以我参与了过去30年来在我们林森南路的各样的服事。不仅如此最近的10年我都在机构里面有更多的服事，然后在欧洲参与很多的教会的服事，看到大家的那种彼此的互动，我就发现人跟人之间很难的缘故，是因为我们的背景、性格的快慢、爱心跟纪律的矛盾。有爱心的人常常说纪律不是最重要，对吗？可是有纪律的人就说你是烂好人。所以这种矛盾其实最主要的不是谁个人平安不平安，谁个人稳定不稳定，而在教会当中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结果。所以第五节就提到说，要谦让，以主为首的，不要强求结果。很多的时候你站在对方的角度一想，事情就很容易了。我们今天很难想对方的角色，就是我对，其实这个世界我对可能会造成最多的困扰。我们稍微让一步退一步想想，很多事情就很容易解决。其实在大部分的事情上面，你让别人你并没有损失。我这么多年，就是我现在还带120个牧师，我常常告诉这些牧者，教会的主任牧师说，你不需要跟长老跟执事吵。他说问题是我对呀，先不管谁对谁错，你让一步对方就会让一步，你再让一步对方会再让一步。你说他就说说那我让他如果进呢，我说你再让，他说他再进呢，我说你再让，他说他再进呢，我说大不了就离开这个教会咯。你放心的，一般来说不会这样。按我们过去的经验是，你一让就两边都是爱主的人嘛，你一让对方就说那你既然都让了那就算了，他顶多再踩你一次，你又再让他就再踩你，这种几率不高。我帮助这么多的牧师，后来他们告诉我说真的耶， 我没想到我让他也让了，谦让。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这样子的本质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只是我们两个的性格不同，看法不同，角度不同，那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因为私心，主要的是观念的差距，所以透过沟通然后谦让就能够解决问题。第三，怎么样享受平安的喜乐，还有一个，那就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除去忧虑。除了我们个人站稳，教会用谦让之外，再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的，也是团体要有的，就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。刚才我们报告完之后我们就祷告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要祷告吗？因为真正可以除去我们忧虑的是神。真正可以除去我们忧虑的是神。神如果真的像我们想的那一位，如果神真的是像我们讲的那一位，他有没有办法从我们的观念当中拿掉忧虑？有没有办法？不然的话，我们的信仰就是有问题的。有问题的。所以那祷告是最重要的，是一种交托。祷告是交给神。很多人靠自己赚钱争名，用各种方式去稳固你的地位。但第六节第七节这样说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请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里提到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。祷告就是跟神说话，跟他说话，而跟他说话当中有一种叫做求。说话不一定是求，对吗？说话就是跟他讲一些，跟神讲话，跟神互动，跟神沟通，跟神讨论。可是祈求就是求他了，求他之后正常的结果会是感谢，他是有顺序的。所谓的祷告就是跟神交往，跟神互动，祈求就是拜托了。祈求就是主啊，凤珠姐妹这几天这样，她跌倒头撞到了，受伤了，流血了，求求你，这叫祈求。那正常的状况最后都会感谢。你说那求的东西得着了，感谢不感谢？感谢嘛哈，求的你得着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求的没有得着呢？不是，我教过你们更感谢，对吗？啊，这是我们对神真实的信仰。我们对神真实的信仰太多了，我太多这样子的经验。我的都是小经验。1月4号还是3号我扭到了，很严重。我就跟神说求你医治我。我就一直跟神祷告。最后我还跟秋华说要去麻烦别人吗？而且我们已经讲了，礼拜天是我讲的，要去麻烦别人吗？以后我就真的跟神祷告，祷告的结果我求神医治我，后来神有没有医治我？没有嘛。如果祷告很顺利，一定要感谢神嘛，神成就了嘛。可是如果祷告神没有成就，就要更感谢主。来，做父母的请举手，请放下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儿女如果跟你要一个东西，你勉为其难，到最后你真的勉为其难，你觉得他不太合理或者怎么样怎么样，你最后还是答应他了，你一定有个理由，对不对？可是最后你他怎么求你，你都不答应，请问你有没有更强而有力的理由？这样懂了吧？我不需要更多的解释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跟神要一个东西，是我们以为最好的，我们跟他要。可是如果神没有答应呢？就他一定有更好的理由，只是那个理由我们不知道。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同工慧荣姐妹，真的，我认识他，他才15岁。他这次得了这个病，我们一直祷告啊。我答应慧荣说，我想到你就为你祷告。我相信洪昌慧荣，我们都是跟神祷告说，一定要马上好最好，对不对？我们难道不是这样祷告吗？可是神没有让他马上好，你觉得神一定有没有个理由？所以我们继续仰望神。所以这种祷告、祈求和感谢是个连续性的。 祷告就是把我们带到上帝的面前，跟他有互动，然后祈求就是求他，最后一定是感谢，一定是感谢。所以顺利就要感谢神，不顺利呢更感谢神。那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，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平安跟喜乐嘛。因为平安跟喜乐并不是因为外表顺利，平安跟喜乐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大家都知道旧约的那个约瑟，他被他的哥哥们卖了，就卖到以斯玛利人手上。我问你，哥哥卖你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你没感觉，因为你没哥哥嘛，对吗？如果你真的有哥哥，你哥哥卖你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？然后圣经上说他凡事顺利，诶，被哥哥卖还顺利啊。后来他就卖到这个波提乏的家里面，他的波提乏家从外籍劳工做到首席。那个波提乏哈先生只管吃，其他他都不管啊，这种昏庸啊。其实不是，就他相信他嘛，他相信他，他相信他。那后来这是顺利了，后来波提乏的太太就来勾引他，勾引他，他不遵从的结果，后来就被这个祖母咬他，就告他，后来就关到监狱里面去。圣经又说他凡事顺利，哎，下到监狱里面怎么会凡事顺利呢？后来他又从最小的囚犯，就最后变成是帮典狱长管囚犯。圣经上又说他凡事顺利，你觉得还顺利吗？如果你关在监狱里面，你觉得顺利吗？虽然你是在这个典狱长之下，让你管其他的囚犯，那个叫做老大嘛，对不对？黑吃黑嘛，黑的管黑的嘛，比较容易嘛。可是他后来就帮了两个人，一个善长，一个酒正。他帮了，结果呢，善长就照着他的解梦就被杀了，酒正又照着他所解梦的就放出去了。两年之后哦，他放的时候还跟他说，诶，你要记得我，我帮你解梦，你出去的时候要把我救出去哦。他说好，我告诉你，做王酒正就帮王倒酒的那个王有多信任啊，听得懂吗？他说随便倒个东西就把王弄死了嘛。他只要跟王说，哎呀，那个人不错，那个人真的是一个会解梦的人，他不就救出来了吗？对不对？诶，我问你，那两年你觉得约瑟怎么样？换了你呢，圣经上又说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，你觉得顺利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叫做顺利，什么叫做不顺利，其实不从人的角度来看，是神来看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祷告，然后呢祈求，然后呢感谢，结果都感谢神。那我知道不容易，因为即使我这样讲，我也担心我下次碰到的我感谢不出来，对吗？可是这个是我们可以喜乐和平安的原因。最后一个，如何享受平安的喜乐呢？就是实践我们所认识的真理，实践我们所认识的真理。我们读八节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请。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第九节，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习，自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好，这里讲到我们可以真正享受平安跟喜乐的最后一点，在这段圣经里面，那就是要实践我们所认识的真理。其实很多的真理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没有实践它，因为只有对神越认识，越遵守神的话语或真理的，越能够享受平安。今天对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而言，对神的话是知道，从知道神的话到确定神的话有一个距离，确定神的话到意志上我们要遵守又是一个距离。因为现在不是在认知上面了，现在是意志了。认知不到意志的程度对我们没有什么作用，要意志上说我要遵守， 意志上要遵守，跟你真正去做又有一个距离，就说我要遵守，我要遵守啊！我知道你们在运动，我每次都告诉我自己说我要运动，我已经下了决定要运动，可是我没有去运动，就等于没有运动嘛，没有实践，没有实践。所以你等你真正的去做以后呢，还有一个问题，你试着去做到你能够反复的做这一件事情，还是有个距离，对吗？到你最后变成习惯，又是一个距离。所以从你知道有这件事情，到确定有这件事情，到你意志上下决定要做这件事情，到你真正做这件事情，到你反复做这件事情，到你习惯做这件事情，它是一连串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实践我们所认识的真理，应该变成一种习惯。只有真正变成习惯了，那个真理才会对我们产生作用，否则都是知识上的，知识上。那这个需要一点点时间，不过我们需要知道，如果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好处。因此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需要知道真正的平安跟喜乐是双胞胎，平安就带来喜乐，而这个平安其实是从主那边来的。那四个让我们真正享受的，第一个就是站稳在主里面，这是个人的。第二个就是在团体当中，我们要彼此谦让。第三个就是要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。最后一个就是要实践我们的真理。啊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有生之年，我们可以慢慢的经历神的话，相信神的话，实践神的话，让这一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好处。好，我们做一个祷告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天父，我求你自己来与我们同在，来带领我们。我真的仰望你，求你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在今天的信息当中，我们生命被调整和改变。我们知道借着我们在这里的听到，到我们之间的行道还有一段距离，所以恩待我们，我们这样感谢你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